好，我们一起做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你的恩典和保守之中，所以我们来到这次的课程中间，就是要研读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生命之道。求圣灵，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老师，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里面丝毫没有拦阻，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打开。主，这个时候你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不是因为例行公事到这里来参加这一个圣经夜校，但是为着要亲近你，借着你的话更看见你的面，摸到你的心，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让我们欢喜快乐地走在其中，与主同行。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走的这条路你已经走过，而且你现在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好像彼得前书所说的，你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你的脚踪，我们可以跟着而行。求主使我们不偏离左右。主，今天晚上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恩手中，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都有所领受，不空空地在这个时间里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四大方面，那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在讲义里头我们列了六方面，生活的六方面，但是其中有一方面呢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而今天呢已经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了，那就是第五方面的关系，对仆人或对族人。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奴隶制度了，罗马帝国当时有奴隶制度，所以很多基督徒是做奴隶，因此在他们的生活的角度方面有这件事，而今天呢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角度了。我想用换一个方式来把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先提一提，那就是七个角度的研读的方法，基督徒生活的七个角度。大家可以稍微在笔记上自己加上，对神、对人、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再加上对撒旦、对教会，一共七方面，再加上对撒旦、对教会，七个角度。这七个角度呢，就把基督徒的生活完全包裹在内。我们一一的来思想。第一方面是对神，这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正确了，和一切的事情都有正确的关系。所以对神是我们整个的定位点，决定我们各方面的关系是好还是坏。彼得前书把我们对神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我们看见讲义里面提到对神的七方面。首先我们注意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做神的顺命的儿女，顺服神的命令， 也就是顺服神的旨意。第一章第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梦寐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顺命的儿女，儿女两个字当然是与父亲相对而言。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中国人常常用孝顺两个字来形容父子的关系，孩子应该怎么样对父亲孝顺。什么叫孝？顺就是孝。一个人不顺服父母的心意就是不孝，不顺就是不孝，顺就是孝。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也是一样。你看在十条诫里头，头四条是讲到我们怎么对神，后六条讲到怎么样对人，而后 六条的第一条就是对人的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我们从十条诫里看见，在十条诫里头两大族或是两大类之中，这个孝敬是主要的意思。我们对天上的父要孝敬，我们对地上的父母也要孝敬，是同一个道理用在两方面。一个孝敬天父的人也会很自然的孝敬地上的父母，一个孝敬地上父母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接受孝敬天父的这个真理，这是相通连的。天父要我们孝顺他，也同样以孝顺天父的心在地上来孝顺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孝顺天父，他就会有什么表现呢？在这一节的下半节说，我们就不会像从前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个顺和放刚刚相反哈，顺命和放纵是对立的。放纵也就是随意而行，一个人不顺服神，他就会随意而行，自己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放纵或者放荡。一个顺命的儿女，他对天父的旨意看得很重，神的旨意是他走的路，他走神的旨意的路的时候，就不会走私欲的路。私欲的路就是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私欲就是自己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怎么样怎么样，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个顺神的命令而行的人，就不再随从自己了，不再放纵自己的私欲了，这是相当自然的一个改变啊。你看在旧约里面，正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异象就是显明神的旨意，一个人没有了神的旨意的异象，看不见神的旨意，那他就放肆了。放肆就是随意而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有一个看见神心意的人，才能够不放肆，不随从自己。所以我们有两个大的主题，一个是顺从神，一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两者为敌，互相对立，叫我们顺从这个就不能顺从那一个，顺从那一个就不能顺从这个。所以我们顺从神就不顺从私欲， 顺从私欲，就不能够顺从神。好，这是第一方面。对神的第二方面，就是向神与蒙召的恩相称。第十五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里提到神的呼召，神召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呼召的重点之一，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和神相同。呼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这些被召的人应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和呼召我们的神是一样，我们效法他，以他为标准。这就是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在这里的第十六节，就把旧约的一句话清楚地引用出来。第十五节就是根据十六节而说出来的。十六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利未记里头，当摩西得到神的启示，说明了许多圣洁的条例，什么动物是圣洁的可以吃，什么动物是污秽的不可以吃，洁净的可以吃，污秽的不可以吃，把这两样分别的清清楚楚。那个意思我们过去提过，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是神的恩典要保护以色列人的健康，所以给他们这个卫生的条例，因为一些动物是容易叫人生病的，吃那些动物的肉容易得寄生虫进到人的身体里头，危害健康。所以神就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用这个方法来保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健康。因为他们当时在旷野里头很缺少这个柴，因为树很少，所以木材很缺乏，他们吃的东西都不能够烤得太熟，所以半生半熟就吃了。如果这个肉里面有寄生虫的话，就很容易传染到人的里面。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的措施。但另外一方面呢，是属灵的意义。神借着物质的洁净和不洁净来表明属灵的洁净和不洁净。旧约时代是一个物质表明真理的一个时代，用物质的方式来预表真理的意义。在旧约时代，神的法律常常有这样的意义在里头。在旧约时代有两种的法律，一种是仪式的法律，另外一种是道德性的法律。这个仪式性的法律到了新约时代就不再遵守了，只是有时代性的。这个仪式性的法律单单适用在旧约时代，旧约时代一过去，这个法令的意义也过去了，但是呢，道德性的法律仍然存在啊，好像十条诫我们今天还是要遵守。我们要把旧约的律法这两种分别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混了。 像安息日会就把这两种的律法的区别混乱了。他们今天还不吃猪肉，因为旧约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吃猪肉，他们今天仍然遵守这条的诫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类别分辨清楚。今天我们不再注重这个节令日子啊，这个仪式，因为这些都是影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实体的里面，为什么还要在那里斤斤计较影儿呢？感谢主，他把旧约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应验在他的身上，我们在他的里面就承受了天父一切的应许，一切的恩典。我们看对神的关系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向神存敬畏的心。第十七节，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里又提到神了，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称审判的神为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位父神将来要执行审判，既然这是事实，那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存一个敬畏的心来过我们世上的日子。敬畏的心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把爱神和敬畏神这两样的一定要清清楚楚的适当的配合起来，偏在任何一面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属灵的偏差。有人很注重讲神的爱，结果呢忽略了神的公义，因此缺少对神的敬畏，忘记了神的公义的审判啊。爱神是很好，但是爱神到一个忽略敬畏神的地步呢，就是偏差。翻过来讲，有人很注重神的公义，我们向这位公义的神存这个敬畏的心，而且是战战兢兢的敬畏神。敬畏神是好，但是失去了对神的爱，结果呢只剩下怕啊，这是与神的一个偏差的关系。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这两方面的适当的美好的配合，就我们要战兢而快乐的在神的面前。这是诗篇第二篇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配合。我们看看那一节的圣经，我们每个人应该把这节圣经存记在心。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战兢而快乐，表面上看这两样好像是对立的，很难这个协调的，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头，这两样是可以配合起来的啊。战兢是因为敬畏神，快乐是因为爱神。战兢而快乐，又战兢又快乐啊，这是这里诗人的一个表达，是非常的好。如果我们能够体会了解来追求 这个平衡呢，我们和神的关系就美好了。我们有了快乐，我们的心才有喜乐油的滋润。如果一个人单单怕神，敬畏神，哎呀，他的心灵啊缺少喜乐油的滋润浇灌，这样的人呢，他心里会觉得干啊，是觉得在一种压力之下啊，没有释放，没有自由，有种勉强的味道，好像不得不做神的命令，不得不遵守啊，这样的一种单单怕的关系呢，是不能持久的，是不圆满的，它的作用是有亏缺的。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父是审判的神，审判是个必然的事，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能够避免的。因此呢，我们要正视这一个将来必然发生的事实，我这个人得救了，不再被定罪了，但是我还是要站在这位审判的父神的面前，要向他交账，要向他交账啊！我的工作和人生要受试验，如果受得起那个试验，就要得赏赐；如果受不起那个试验，就好像一个人从火里经过一样，他是要得救，但是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只有一条命的保留。我们看见保罗的那个描写，我们觉得非常的逼真啊，经过火只逃出一条命，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财物都被烧掉了。我自己经过一次的火灾，那是在香港啊，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一个地方，是在一个中学的后面，那么那个地区很安静，但是房子是这个木头的是木头做的，虽然是木头做的呢，这个看起来也很好。香港的房子都是砖的哈，要是住木屋呢，那就是木屋区，那就是这无家可归的人才住的地方。但是呢，在那个中学的后面呢，有这一排的房子是特别建造的啊。那么有那个房子呢是一个牧师的，曾领芳牧师，现在还在美国了。他那个时候到印尼去工作，他就把这个房子让我住了。有一天夜里呢，哎呀，这个起了火了。这个火呢是在这个隔壁的西治区，这样这个开始的。那个风势很大，这个风势呢就向着我们的这个房子吹来啊。把那个火吹来，越吹越近，越吹越近。后来呢，那个火星啊，就落在我们的房顶上了啊。那个时候呢，我的隔壁是个王守缓牧师，现在还在，他在加州，现在大概不像都90岁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起来啊，我就爬上屋顶，他就在下面那个。也一桶桶的水递给我，我就手掌了就浇这个房顶哈、那么后来呢把这个房顶都浇湿了，我就下来了，下来那个火势还是向这边来，那么我就开始想了，我要逃出这个房子带什么出去呢，我就在想了有什么东西一定要带出去的，结果我把我的奖章赶快收集在一起，带着这个圣经，带着奖章啊，就这样就跑出去了、啊、跑在那里附近的地方看，我们一面看一面祷告、啊、哎呀，感谢神呢，那个火势到靠近我们的时候，他就转方向了，转了方向吹到另外一边去了，我们的房子 没有事。那么我这样回想的哈，这个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带了啊，在这个火灾之中啊，许许多多的平常很宝贵的东西、很有用的东西都不能够带出来了哈。能够带出来的，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受了这个试验、如火的考验，我们经过这考验以后，能够带到神那里去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最重要，这个最重要。如果都烧掉了，那我们就是仅仅得救。如果有些金银宝石的东西，我们能够带着经过这个考验，那就是将来要得赏赐的。我们知道这位父神是审判的神，这是确定不疑的事实，那我们就一定要认定这个事实来做准备啊，我们不能够自欺。看第四方面，我们要做神恩赐的好管家。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家就是表示是受一个受托付的人，他是一个 steward， 所以管家的职分就是 stewardship。这个职分是神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属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私有物，我们没有私有权，是神交托给我们来替他照管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不是主人，神才是主人，我们是管家，受主人的委托来管理他的财物。感谢神，他把各样的恩赐，这里用百般啊，这是这个中文的习惯的一个说法，在原文就是各种的恩赐，丰富的恩赐托付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来用这些恩赐，大家一起用恩赐，就互相的配搭，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体会神的旨意，接受了这些百般的恩赐以后，就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好管家就是忠心的管家，好管家就是见识的管家。所以主耶稣提到好的仆人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这是主最重视的两个条件。主所称赞的好仆人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忠心，一个是见识。忠心就是一片驰骋，见识呢就是有智慧，那么这样啊配合起来才完全。单单忠心呢，可能是愚忠，愚昧的愚。我们中国人这个从前君主制度的时代，那些臣民向君主是愚忠啊，就是为君往死就是忠，可能糊涂的死啊。今天我们看起来愚忠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对神要有忠心，但是忠心还要加上见识，见识就是智慧的运用，能够把事物看得清清楚楚，把它里面的那个道理看得清清楚楚，应该怎么样做，最好怎么样做，把智慧放在我们的侍奉里头。 那么今天我们侍奉神，对神给我们的恩赐也要加上这两个因素，忠于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去使用啊，同时呢也要用智慧来发挥我们的恩赐，发展我们的恩赐，培植我们的恩赐。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在四章提摩太前书四章节和十六节，保罗说要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那里是说的恩赐的长进。我们翻到那个地方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是指着什么事说的呢？这些事三个字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上面一节给我们解释，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是指着恩赐说的，在这些恩赐的运用上要显出长进。我们把见识和忠心配合起来的时候，就容易长进。所以我们在教父里侍奉之中，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样教会就能够得到益处。第五方面，我们要将一切交托给这位父神。五章第七节，五章第七节是非常宝贵的一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残暴的族人，是一个好族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一个族人。他了解我们，他也顾念我们，我们一切的忧虑都要学习交给神。这个交托不简单呢、交托是要学习的功课。如果一个人他学习这个功课的话，他会越来越容易交托。他交托了一次，经历了神的看顾和恩典的帮助，第二次他就更加容易交托了。所以交托需要练习实习。我们要常常思想许多过去的人如何的在交托上留给我们美好的榜样，神如何的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解决他们的难处。许多的人，有信心的人，肯交托的人，他们也做了好的见证人。不过交托呢，也需要在另外一方面的学习，就是说我们不是推诿责任的那样的交托，尽了我们的本分以后交托，不是自己什么都不做单单交托，那个是懒的交托。最好的交托不是懒人的交托，乃是尽了自己的本分以后，尽了自己的努力以后，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的交托，那个是积极性的交托。这样的交托就不会使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懒惰推诿责任的人。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尽了责任以后，可以安心的完全的 交托，这里说将一切的忧虑交托，就是完全的交托。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的人常常想到将来的难处啊。我认识一个姊妹，哎呀，满的这个忧虑，什么都忧虑。你跟他讲清楚了，什么问题有人已经替他解决了，他还是不放心，还是忧虑。结果呢，夜里就很容易失眠啊。这是别人看着，我看着他替他着急，替他着急。但是呢，好像呢就帮不上忙。我相信神要他自己学功课，学功课。他已经看见了，经历了神的安排了。但是这个，好像呢，他有一个天性里面的一个软弱，不大容易改变。有的人呢容易交托，有的人比较难交托，跟天性有关系。天性那样的人呢，需要更多的学习啊。但是我看见主的恩典在那个姊妹的身上，各方面一步一步的为她安排啊。但是她要的呢，就是一下啊，这个前面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她才放心。一点不清楚，她就不放心。信心的道路，她还不大了解。这是我们在这个跟从主的路上啊，要或早或迟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完全的交托，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这个卸很有意思，原来在我们的肩上啊，就好像这个货物，这个担子在一个骆驼的背上，或者在一个马的背上，或者在一只驴的背上啊。那么很沉重，但后来呢，这个把它卸下来，一身轻。我们原来担着这个重担，但是听见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那个重担在那里的上文所说的，是律法的重担，但是呢，事实上。主的这句话不单单是指着律法的担子说的，也是包括一切的重担在内啊。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担子和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了解我们，他也提恤我们，他体谅我们一切的软弱，好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啊，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了解我们，他关心我们，他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啊，来蒙连续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学习接受他的应许。有一本书对我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在中国上海一个孤儿院的院长的见证。这本书呢这个书名叫《他握我手》，他握我手。这个姊妹叫胡韵林姊妹，她在上海创办伊玛内利孤儿院，经过了日军占领的时期，又经过了共产党的时期，她受了很多的折磨，但是呢，她有一个单纯的交托的信心，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宝贵的见证，就在这本书里，写下来。当我得了这个初稿，那我就详细的看，那么 他的一个朋友也就托付我来帮他整理出版，就在几年前在香港出版的，那是1986年也就出版了，现在正在翻成英文。这个他的这个姊妹的见证呢，真是像这个乔治·穆勒的见证，非常的相似。我很久以前就读了乔治·穆勒那个在神的带领之下办孤儿院的大有信心的那个George Mueller， 我读了他的见证，那么后来再读到这个胡姊妹的见证，读完了我说哎呀，这是第二个乔治·穆勒，非常的相似。他对于主的带领也非常的敏感，主也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就是他心里呢常常得到主的引导。为什么主那么清楚的把他的引导好像对朋友讲话那么清楚的给他呢？是因为他的顺服的信心。他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跟从主，遵行他的旨意，愿意付十字代被十字架的代价。神悦纳这个他的心，就在许多的事上非常清楚地引导他。那么他的见证啊，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很难令人相信的，但是呢这个姊妹他的孤儿院里有一位董事，这位董事还在香港。那么这位弟兄呢就对我说，这个见证里头所说的这些事都是真实的。这位弟兄对那个姊妹认识很清楚，他们在孤儿院里头他在旁边和在工作中来观察，他知道这些都是很真实的见证，是非常宝贵。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本书《他握我手》，你可以特别的读一读。他很注重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圣灵也给他很好的讲道的恩赐。他在上海的时候到处被邀请讲道，在这个也许你们听说从前在上海有波特利布道团，那就是宋长杰博士和这个波特利神学院和波特利的布道团的一些同工，包括纪志文牧师在内，他们合作到中国各地去游行布道和领布道会培灵会。他们每年在上海举行一次大的培灵会，每年举行的，很多人参加。那么这个胡姊妹呢常常被邀请在那里讲道。他到美国来读神学，在纽约读神学，神也为他安排很多的教会讲道，很多宗派包括这个宣道会在内，像长老会呀、浸信会呀、这个信心会呀、宣道会呀，这许多的宗派，不同的宗派请他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圣灵大大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呢就劝他留下来，就在美国继续领会吧，不要回中国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上海已经在这个战事只是下了。但是他说神的引导不是这样，神引导我回去要照顾孤儿寡妇，所以他放下这边的，神大大开的门，他回到上海去，哎呀，跟那些穷苦的孤儿来一起过日子，从一个孤儿开始，一路一路，后来到300孤儿，而且在那个战争期间，在那个供应这个生活 必需品的供应最困难的情况之下，神正是常常用神迹来为他们预备了他们的这个需要啊，真是非常这个帮助人的一本书。这个我读完了以后，感觉到哎呀，好像神的供应啊更加真实了，更加见证出来了，是好像从前看 George Mueller 他的传记一样的受感动，还觉得更受感动，因为他再加上了这个对圣灵充满的追求，还有许多美好的圣灵果子的见证的事实。那么我们休息十分钟，再继续的看下去。